好，说完了空跟慈悲，接下来就要谈到从声闻到菩萨了。老师也用了两个论题来做说明他的，我基本上把它分成两大论题来做说明。好了，就是刮胡大写一跟刮胡大写二了。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从恋世自私引向出世无我，那就从那个齁，可以说就是一般凡夫，然后到怎样出世无我就能够解脱了嘛。导师接下来说到就是三乘共法，就是出家了齁。我们来看一下，佛法从一般恋世的自私的人生，恋世的自私的这样的人生啊，而引向出世的无我的这样的人生。这个呢有不可忽略的两点，导师就依着不可忽略这两点再充分的去开展它。第一个就是我上标有阿拉伯数字一二，对吗？这个底下不可忽略的这两点呢，就是底下要开展的啦齁。就是第一个就是从家庭而向无家，这个家庭而向无家的这一部分就是当然内容就是出家啦齁。而在家呢，我说在家就是要修解脱行，也要无家。你不要说那个都是私有的占有的，如果私有占有的话，那怎么样出世间呢？不可能啦。但是这边讲到从家庭而向无家的这一部分啊，是在讲出家的底下的内容，然后从自他和乐而向于自心净化。自他和乐就一般的世间啦，我们要不要自他和乐？我们现在一样咯，凡夫啊，世间也要说自他和乐，但是出世解脱在这里会从自他和乐而向自心净化。这个家庭跟自他和乐都是在谈前面的一般恋世的自私的人生的，他的家庭他的自他和乐，但还是恋世的自私的啦。而引向出世的无我的人生就是无家自心净化。好，如果我们理解这个，就接下来看导师的解释啦。其中出家的社会意义，出家的社会意义就在谈阿拉伯数字一的那一部分，从家庭而向无家，无家的内容了齁。接下来就要说出家的社会意义，就是从私欲占有的家庭或者是民族社会关系中，就是私欲占有啦，不管他是家庭或者民族或者社会，这些种种关系当中都是什么私欲占有的嘛，因为他还是凡夫嘛，还是凡夫，私欲占有的关系中，社会关系中，就是不管是家庭或民族国家的这样的社会关系当中解脱出来，解脱出来。所以出家的社会意义是这样啦，出家的社会意义是这样，就是一般的世间的社会，从一般的世间社会自私的私欲的那社会解放出来。所以这个出家呢，从离开旧社会来说，多少有带一点什么个人自由主义的倾向嘛，因为离开社会嘛，所以从离开旧社会来说啦，它是多少带有一点个人自由主义的倾向。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因为出家还要入僧团啊，所以从参与一个新的社团来说，这个是什么样的主义啊？那是超家族、超国界的大同主义。这基本上是在说明出家的社会意义啦。啊，现在就要说到声闻的出家啦。因为出家这种大圣也有出家是吗？我现在就是出家的嘛，是吗？啊，现在是在说那个声闻的出家众了，就在当时啦，世尊当时那个时代的声闻出家众，包括后来啊，在印度后来那个声闻的出家众了哈。虽然有和乐自由民主平等的僧团啊，就是入新的社会嘛，啊，这个新的那个僧团呢是大同主义，就自由。民主平等，但是限于时机啦，限于时机，其实独身的生活在厌离苦行的印度思潮当中，就限于这样的时机啦。比如说，但限于时机，限于时机就是底下说了这个啦齁，底下说了这个的印度思潮当中，它是偏重在己利的个人自由，虽然它是在一个大同主义的一个大同的就是和乐尽为本的僧团当中，但是限于时机还是偏重在己利的个人自由啦。而那出家的社会意义 出家的那个社会意义，它是私欲占有智的否定，就家庭的否定，私欲占有的这样否定。而这个无我公有的新社会，当时还不能为一般所接受，只能够实践在哪里？实践在僧团当中，出家的僧团当中，一般也不理解啦。所以戒律是禁止白衣旁听的。当时社会不能了解，而且哈，当时社会也不允许在家众组织一个团体啦，是吗？所以因为当时的社会啊，包括帝王啊，他们都是尊重什么宗教的，宗教在印度啊，在印度啊，尊重宗教的，一切宗教都尊重。你看在印度啊，实在是一个很特殊的民族，现在也是一样啊，可以说是他们的宗教生活，是吗？他们的啊，他们的一切都，你看到、哦、他们哲学也是宗教的哲学，他的人生是宗教的人生，哲学跟宗教是不分的啦，不是像西方那个宗教啊，都是迷信神教为主，他们的神学啊，各位这个千万不要把它搞混哦，西方的那个神学啊，它是为了他们的宗教服务的哦，啊，宗教的那个印度的那哲学不一样哦。这个我们都要理清楚来啦，都要理清楚来。所以我常这样说啦，那个西方的那个宗教的那个神学啊，它是唯一的，它的神学啊，唯一的理由就是让教徒是信仰上帝，信仰，就是这样啊。否则你看到、哦、他们的神学家最终还是信，对吗？他们的一切一切的说法，一切一切的道理，唯一的就是让他们去信上帝。信是非常重要，我们要信仰三宝都非常重要。但是齁、哦、我们都对三宝要去理解它。但是如果对基督教啊，去研究上帝到底是什么齁、哦、不能去研究它，研究它是撒旦的行为。是吗？不能够有所批评的啦，不能有所怀疑的啦，不能怀疑它的啦，跟我们信仰三宝不一样的，我们都要先去理解一下是吗？三宝到底是怎么样啊？这个都要充分的去理解它，所以这一点哦，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哦。这只有佛法才能够看到哦，否则他们也会认为他们有理智的、啊，他们神学充分的在开展呐、啊。那只有佛法才能够真的看到哦，否则以前我也看不出来啦。渐渐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只有在更高的位阶才能够看到啦、啊、要像父母亲哦、欸、看他小孩子就知道他在搞什么花样了、啊。真的看到他的极限性，他的极限性没有否定他，但是他极限性他的特质到底是什么样，看得一目了然。他的特质。所以我们不单单要看热闹，要看到他的门道。这不是说我学佛就一定要说学佛好，就是要学佛，佛是一切智者，就一定要说他是一切智者啊，别人都不是这样的意思啊。他会更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来，哦，原来他有他的极限性，没有否定他，他会得到人天善法，没有否定他，就可以看到他的极限性，可以看到他的特质，包括他的那个神学，就可以看到他的特质在哪里，他讲的一片的大道理。跟现在的哲学科学还可以跟他不相违背，可以创造他的神学理论，不违背他。但是他再怎么说再怎么说，他的骨子里还是要让不单单教徒，包括他自己本身去信上帝。这一点我们要充分去改去觉知到。不是那个赵伟华师不是有跟那个天主教的那个一个主要基本上书名我不太记得太清楚，就是信仰什么是吗？啊，你的信仰什么？不是跟天主教、跟佛教之间做比较吗？所以我们要充分的去理解它啦。否则，如果哈只是看到它的共同面呐、啊，那就太可惜了。佛法是有它不共的地方，而且我们在这个面各个面向，我们都要充分的去理解它。但是没有否定世间善法的啦，一切宗教都有它的相对的善，那都没有否定它，而且它那个慈悲也可以到很高很高，没有否定它，但是它的极限性，它的特征在哪里，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它，而且在有因缘之下，我们一定要充分的把它显现出来， 这个才是世间所需要的，不是我们要占地盘啊，不是说、哎、我要占佛法的地盘啊，不是啦，不是我要人多势众，要地盘多，不是这样的啦。佛法在世间不是这样，不是要占地盘，我们是充分理解到，只有佛法才能够真正真正的救拔众生。你看天主教不是以前有救赎券吗？救赎吗？我说真正的能够救赎我的只有佛法，或者那些都是骗小孩子一样的。包括我说到那一本书啊，不是啊，应该那个古伦，古伦那神父，他不是这样说吗？诶，你们佛教这样的话，你不信一个上帝，你如果去祈祷啊，所以在怎么样的交流，他怎么样了解佛法，但是他还是用他的那一套，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自己要去从根本的来改变我们自己，要从骨子里来改变我们自己。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共勉啊，我们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包括佛法当中有不同的法门，它不同法门的特质在哪里？我觉得那个古伦神父那个哈、哦，他在怎么样的在跟佛法之间在怎么样做交流，他的骨子是不会改变的啦。佛法可以帮助到他，但是他的骨子不会改变的，不会改变的。这一点我不是在批评别人哦。不是在批评，我是说我们自己佛弟子跟大家共勉，我们一定要深刻深刻的在我们的骨子里面就要去改变它，那才是跟学习佛法最可贵最可贵的地方。我的意思不是说要马上就改变到它啦，我是的意思说我们要往那个地方去看，往那个地方去看，我们学习用生导师的法，那才看到价值，才真正的看到价值啊！这个才是我一直一直要传达给各位的，我一直一直想尽办法要帮助各位的，就在这一点呢、啊，就在这一点。那如果我真的触到让各位这一部分呢、啊，各位，你给我的再多的供养，我都可以拿，这样可以理解吗？我常说咯，如果我的父母亲，我目前不在了。如果我父母亲听到我这样的话，他愿意听我说，而且听得很欢喜，我真的能够报父母恩哦，我真的能够报父母恩哦，生生世世的，如果他生生世世是我的父母，我一样能够报父母恩哦，就这一点，连这一点就能够报父母恩，嗯，所以我是依着这样的心情来跟大家共修的啦，这一点呢，希望。否则的话，我们谈了这么多，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改善我们的身心呢？如果只是在表面上的，我不是说要马上就改善了我们那骨子里啊，那不可能，包括我自己。但是我的意思在说，我们要看到，要往那个地方去看到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一定要用尽我们的力量，包括我们吃奶不是这样做，要用尽我们吃奶的力量。小孩子，我们吃奶不是用尽力量一直在吸奶吗？要把我们一生来的那力量用尽，不要毫无保留，要毫无保留用尽一切力量去理解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那样的正法，那样的正见，那样的般若，就能够带领我们向前了、啊。跟大家共勉了、啊，我自己哈、哦，还时常放逸懈怠了、啊，但是还是愿意跟大家共勉，让我们在这样哈、哦、这样的好的法的激励之下、哦。让我渐渐的，哎呦，渐渐不会去找理由，不会去找理由，放逸懈怠，不会自己哦去找理由，也不会那么理直气壮去找理由。好了，再跟大家共勉了，嗯，希望各位不要只是听到我情意的展现了，我是来自于正见而来的啦。谈到这样的深刻的法的时候，我当然要鼓励一下各位一下了。但是在这样的鼓励之下，各位不要只是看到我的情意的鼓动，情意的鼓动是在基督教、天主教当中，在神父、在那个牧师的在那个布道过程当中，他们善用这一部分的，善用这一部分的，那没有问题。在我现在理解当中，那没有问题，本来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情意没有问题。但是我希望呢，我是有加进去正法，来跟各位谈到深刻法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带动我们的情意。就是文会成就，信心就要成就。 那个思慧成就，我们的愿就要成就，就所以那个思慧就摄什么正义、正义、正面，这些我们要充分的去理解它。这样的话，这样的实践，这样我们在好不容易每个礼拜啊，各位在福音佛学院的推广班哦，这么多的课程都在共修的嘛，这样希望能够带领我们这样的文思的过程当中，有浅有深的法义是吗？带领我们的哦，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了。否则就有点可惜啊，有点可惜。声闻的出家众是这样，接下来就看菩萨了，菩萨就是从声闻到菩萨嘛，接下来就看到菩萨了。彻见佛法深意的学者，不能够不倾向于利他的社会和乐。本来是从看到了声闻，是看到世间的自他和乐还不够深刻，因为还是从自私的本质、私欲的本质出发，所以他从自他和乐转向净化之心，转化净化之心，就前面说到的这个两点嘛。但是那个彻见佛法深刻意义的那菩萨啦，就会从那个自己完成了自心净化完成之后，然后再回过头来倾向于利他的社会和乐，就回到世间什么自他和乐啦，自他和乐。所以菩萨立世立身的展开，就是完成这个出家的正义。出家的正义，你看到导师在那个《佛在人间》这篇文章啊，特别说到出家更就是世尊的出家呢，更接近人间，更接近人间就是出家的意义了，出家的正义了。所以完成这个出家的正义，做到什么在家与出家的统一。这个是入世的。这个入世不是练世哦，练世就是一般的社会嘛，一般的我们都一般凡夫的社会就是这样啊，所以不是练世，所以声闻呢就离开练世的，然后走向出世无我的。所以菩萨呢更回到世间，那不是练世，他是入世，不是练世，而是否定私有的旧社会，走向公共的和乐的新社会。如果说就大圣说到净土了，同样的，一般人的自他和乐、道德或正法，它是基于什么私欲的占有制嘛？你看，包括国家啦，国家也是都是依着这个啦，依着这个基础出发的啦，所以这个只能够维持不大完善的和乐，它是和乐，但是不够完善啦，不大完善的和乐，所以。声闻学者发现这个自我私欲的罪恶根源，就是什么叫做发现自我私欲的罪恶根源呢？就是自我私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呐。自我私欲展开的就贪嗔痴，贪嗔痴就会造业。所以自我私欲的这一个罪恶的根源，所以从自他和乐，自他和乐就是一般世间不完善的和乐嘛，所以从自他和乐而倾向自心净化的德行了。所以出家自心净化，然而接下来就说到菩萨了。然而自心净化不但是为了自心净化，不但是为了自己的自心净化，因为这样的自心净化之后，才能够从离欲无执的合理行为当中促进完成，不但促进而且完成更合理的和乐善生。所以菩萨自心净化之后，更要从这里更要去展开什么自他和乐啦。所以这样菩萨又从自心净化而回复到自他和乐。所以从自他和乐中净化自心，又从自心净化去增进自他和乐，实现国土庄严。国土庄严就是那个，就是国土庄严，就是那个净土。这即是净化自心与和乐人群的统一，那只有菩萨做到，而声闻就做到，没有做到统一了，而只偏重在什么自心净化。所以菩萨行的特点是透出一般人生，而又回悟到新的人生。透出一般的人生，就是旧的一般的人生，旧的一般的人生就是练世的，以自我私欲为中心出发的人生。 透出了这个，但是又回复到新的人生，新的人生就是无我无私的新的人生了。这些注脚各位希望去理解它，我想啦，第十九章的注脚各位都能够看得懂，但是不要只是看得懂就好，一定要感动到我们自己，感动，而且是由于正见而来的感动，去消化它，消化它，消化它的内容。第十九章啦齁，注脚放的特别多对吗？而且每一个注脚它的引文放的不少对吗？有些那引文放的很多，基本上我都会放在附录是吗？都会放在附录，但是在第十九章那个注脚很多很多的我都不放在附录，那什么意思？请各位去看它啦。有时候放在附录是说你要看不看，现在要看不看还无所谓，你要看也可以不看也可以，但是放在注脚就希望各位看。那既然我放了都放在注脚是吗？引文再多各位也去看它，我想了，如果各位看进去对各位会有帮助的，会有帮助的了。好，接下来就看到菩萨行的开展，会在开展。先前面是先看到不同嘛，也是从声闻道，大圣菩萨道不会凭空而来的，他是从声闻开展到大圣嘛，开展到菩萨。啊，接下来就会说到菩萨行的开展，菩萨行开展从两方面来发展。在这个地方我特别提到了齁。在这边说到开展，跟我们说菩萨道就是大圣佛法嘛齁。大圣佛法的开展跟导师用的大圣佛法的起源跟开展是不一样的。起源跟开展是不一样的。但是导师在这里说的是开展。起源在哪里起源呢？就是从声闻当中起源，哪里呢？声闻我们如果这个出家咯，声闻的出家呢有分裂成上座跟大众部，上座部跟大众部。大圣佛教的起源是在大众部，从那边起源出来之后接下来就开展。起源是从出家的大众部的青年出家者开展起源，但这一起源已经有了，就开始开展的时候，过程当中，在家中就非常非常重要了。但是起源是出家的什么？出家的大众部当中的青年比丘开展出来了。这我在注脚相关的注脚都会引到，各位去看它。但是我关键处就是那个起源跟我们现在讲的那开展有不一样。先有起源的，这个大圣起源啊，因缘有出来的，有大圣的，接下来就开展了。有这样的观点，可以看我不同的注脚的内文，各位就可以看得懂，就抓到核心就可以看得懂。好，从两方面开展，哪两方面呢？因为大圣菩萨道是不会凭空而来的，从印度的史实当中，他就从声闻到菩萨嘛，所以声闻有两类，有在家声闻跟出家声闻嘛，所以声闻从声闻开展到菩萨，也从这两方面来开展。导师在这个佛法概论呢，是依着大圣经来说明，但是对于那个印度之佛教或者是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导师就用史实的观点来做说明的。考证史实的观点来做说明，但是导师在这边的说明呢，是依着大圣的经典来做说明，但是大圣经典也不会随便说啦，也不会随便说的，但是导师是依着大圣的经典来做说明。而且这里的开展我一再说明，刚才一再说明，这个开展跟起源，对于导师来讲，开展跟起源是不同的，起源不是在家中，起源是出家众的大众部的年轻比丘从那边开展起源出来，一起源出来就会开展了嘛，在开展的过程当中，那个在家居士那就重要了。你看哦，你看哦，那个在大圣经典的在家中啊，你看大菩萨，你看我们看到很明显的，就在家的那个大菩萨，很明显的看到就是那个地藏菩萨是现出家相，一般呢都现在家相，是吗？ 在家菩萨在开展过程当中，它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好，我们理解这个根本的那个差别之后，我们就直接就是根本的就是起源与开展是不同的，而且导致这里的开展，它主要是依着什么？依着大乘经来做开展。大乘经也不会随便说，也有它相对的史实。好，我们来看呢、啊，从第一个就是从出声闻的出家中，中间呢、啊，中就是中间，就是中间就是就在这个声闻的出家众中去开展出来的呢，发展出来的。起初是外现声闻身，但是内密菩萨行，就是自己还是修声闻的啦，自己还是起时淡泊去极就是去涅槃的嘛，齁。但是教人学菩萨，他自己还是声闻，但是教人学菩萨，例如大品经的转教，就转教别人学菩萨，他自己就是外现，自己还是先声闻，先声闻身，内密菩萨行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就教人行菩萨，但是他自己表现出来的呢，还是现声闻身呢、啊？这个就好像大品经的转教。好，这个还是依着经文来说是吗？好，这个注脚有的各位就自己去看它了。好，到后来呢，就认为声闻行不彻底，一定要学菩萨。刚开始还不是哦，自己还是修声闻行，但是教人转教人学菩萨，但是到最后后来啊，声闻不彻底了，一定都学菩萨，就好像《法华经》的回小向大了，《法华经》不是一圣就近吗？在大圣经典现存的大圣经典。第一个说出一圣就近的华经，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无上道一圣就近，舍方便就是以前呢、啊，包括般若经都是说三乘法，三乘法，那个华经一出来也说到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就是一圣就近，都要回小向大，那就是华经了。所以一力学菩萨，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在那个大品经呢、啊，大品般若经、啊，大品般若经呢、啊，就是那个龙树菩萨依着这个，就是龙树菩萨那个依着这个般若经呢、啊，又这个摩诃般若经呢、啊，大品就摩诃般若嘛，摩诃般若经呢，那写出的就是那个什么，就大智度论嘛，哈，只是现存的跟那个龙树菩萨当时所见的还是有所不同啦，但基本上就是那个大品经，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了，波罗蜜经。好，到了华经就不一样了，就一力学菩萨了。而现出家相的菩萨多少还保留着声闻的气概啊，声闻气概，所以这个称为渐入大圣的菩萨。在菩萨道的开展当中，不是只不过是旁流的啦，是以那个多少保留声闻气概哦，我放在注脚23呢。有，你看哦，在印度佛教史实上，现出家众的出家相的那菩萨，基本上都有保留声闻的气概。声闻的气概是什么？声闻气概是重视智慧。声闻如果相对于那个来说的话，还有解脱嘛，重视智慧。大圣的特有的特殊的是什么？大悲。导师说那个智慧第一至真上吗？有大悲为上首的智慧，悲智交融，这样才是咯。所以我们如果接受，哎，从哦佛法真的好，佛法智慧真的好，这样还不是悲真上，那可能只是自证上。我们说觉得佛法这么好，佛的智慧这么高这么好啊，不忍心圣教衰哦，那就是悲真上了。哎，为什么要提这个？哎，这个我以前齁、哦、搞不清楚，以前齁、哦、哇啊，我现在渐渐搞清楚，希望跟大家共勉。所以我不是常说嘛，啊，我觉得你的智慧提高了啊，我的智慧齁、哦、空慧提高了。我说唯一的检测标准，看看我们的慈悲有没有跟着增加，不忍心有没有跟着增加，这就对了。这样的话你智慧更高，你的悲心就更高，哎，就悲增上。所以导师 虽然导师说他是相对来说他是三种行人当中是自真上的行人，但是他又什么呀？厌生生世世，在这苦难的人间，为人间的正觉之因而现身，那就悲真上。所以在大圣啊，悲智是无碍的啦。所以啊，再提一下，慈悲跟智慧同居于缘起的正觉。如果我们理解这个之后啊，就了然于胸了，了然于胸，就可以知道了，就可以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了，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去改善我们自己。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常提，对吧？否则的话，我们那个，我们说前面不是导师说啊，德行要和谐的发展，均衡和谐的发展，但是不能够和谐。我现在还是不能够和谐了，但是有了那样的知见，有了那样的法，就能够渐渐的教化我们自己了。你去观察，包括龙树菩萨，包括出席大圣，波者见，你去观察。真正彻底阐扬出人间佛教人菩萨行的，很明确的去开展它的，你看到底有几个人？我说包括龙树菩萨，真正的去阐扬这一部分。哎，我是以前应该也跟各位说过，你看导师的，我们在话当中都有六趣、五趣六道，对吗？五趣六道，但是以导师主要是五趣，为什么？人在中间，五趣。但是龙树菩萨也谈五趣，也谈六道，但是他会取哪一个呢？五趣六道当中取六道，因为三平衡偏见对相对来看，我说就这一点，就可以看到导师抓得更明确。我不是在批评那个龙树菩萨，我是在说随着时代。龙树菩萨有龙树菩萨那个的时代，导师有导师的时代，而导师能够抓稳，所以真正的智慧，所以真正的智慧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真正的智慧是能够做反应的，能够适应时代而做出反应的。这才是真正的智慧，不是生下来就有的，那才叫做真正智慧的。不管是缘起法，连世尊都要来到印度的当时的社会，在印度的这样的社会，人以人的身份才能够真正的成佛，他要依着人生才能够真正的成佛，不是他就能够成佛，他要依着人生，最后一生要依着人生去断除他最后的一品无明，才能够成佛。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把它理得清清楚楚来，这样我们才不受惑，才不会说，他是再来人，他是怎么样的？就算是再来人，佛这样的再来人，还是要正正常常的依着人间去成佛。这个才是，这个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了，否则读了这么多导师的著作，连这个最根本的这一部分我们都不能够去扎根的时候，那就太可惜。这个也是属于我们说要从骨子里去改变的，在我们的日常的一些观念，我们就要去改变它，要看到它的模糊面，看到它那个有不够深刻的地方。那些啊观念，我们都要去把它厘清。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哦！你再怎么样的聪明，没有法，你不可能厘清。再怎么样的聪明才智哦，爱因斯坦够聪明的吧？他这一些部分是没有办法厘清的，没有办法从骨子里去改变他，因为他没有法。像我这样无闻凡夫，像我那么没有智慧的，你看有法，我们又很恭敬的去理解它，就能够渐渐的去明白它。 所以对于修学佛法，对于闻思佛法的这样的难能可贵啊，我们要有所感动。闻到这样的法义，我们要有所感动。一感动到啊，那就佛菩萨都可以放心了，你自己就会去找了。不用佛菩萨哦，你要用功，你要用功，不会，我们自己啊，就会有个驱动力。驱动，我们要去找。你把我关起门来，我也要挖地道去找。就好像那边有黄金，你把我关起门来，守了几道黄门，我还是想办法。没有工具，我也用手挖，挖挖一条地道去。会啦，如果说真正我们体会到的话，我们会这样渐渐去改善哈、哦，我们那个哈、哦、惰性等等，会渐渐去改善它。看得越清楚，我们改善的力量动机就越大。这个我再跟各位做一些比较，不是在比较谁高谁低哦。不是哦，我是在依着这样来看到我在龙菩萨哦，那个哦，你看导师是赞叹的是吗？嗯，包括太虚大师导师都赞叹的啦，那都是赞叹。我但是我说我们是在抉择法义嘛，抉择法义，我们这些都要观察清楚来。不要说太虚大师，我看世间一些善人，他做了一些很大的善事，那些功德我们都要去赞叹，我都要都要惭愧不如，这样理解吗？但惭愧不如是让我更精进，更哎，学到这么好的话，自己哦，还这么懈怠是吗？哦，更精进，只是让我们更向上了，更向上，不是在否定别人，不是的。修学佛法如果是这样的话，学坏掉。正见不是这样，我们在做比较不是这样，所以导师哦，精研的这么清楚是吗？精研分别的这么清楚，但是哈、哦，导师的善观色啊，哇，那是我感觉啦，感觉。我们说啊，那个天台显走那些我们古德那些判教啊，我说、啊、我们要看门道，看门道，看到怎么去善观色，没有精研呐、啊，哪来的善观色？没有了。如果不能够观色，也没有精研呐、啊。这我常跟各位说是吗？这也是导师的说法了。所以导师说他是变异，重变异，他的特长也是重变异。但是我们不要忽略掉导师因为重变异而来的善观色，那样的观色啊，那个不是圆融论的观色。这我们要好好的去体会它了。包括我刚才讲那个武器啊，人在中间，人在中间哦，这一点。真的是太好了，让我们自尊自重。从这个地方，深层之枢纽，对吗？人本不是鬼本，不是鬼本就包括不是天，不是神本，不是天，也不是天本。没有否定他们的那些相对的作用，没有否定它，但是就是以人为本。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去理解它了。好，另外一个就是接下来就从声闻的在家众发展起来。在家众除了修学无法额外，多修六念四无量，是吗？四无量。这都是大乘法重要的内容，包括我们前面说无法就是在家众的特殊行嘛，特殊行就能够得解脱，里面也有布施的。而且那四无量能入真，能入真就是能够见真谛的，也是直多长者。直多长者是在家居士呢，哦，这都是在家，都是大乘法的重要内容啦。所以咯，你看咯，导师又举那个在家居士的，你看维摩诘、善财、长提、贤护等16大士，都是从在家中的立场努力以大乘思想的教化，哎，这个、啊、就成为顿入大乘的菩萨，这是菩萨道的主流。开展过程当中，菩萨道的主流。哦，这一部分我看注脚27了，旁流跟主流，这个让人家误会的啊、我放了蛮多的注脚。这就我刚才说到起源跟那个开展是不一样的，各位来看注脚27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接下来我们看哦，新的社会，就净土了。大圣新的社会就是净土了，有菩萨身，但是多数都没有出家的声闻身，是吗？而且天王佛成佛的时候也不现在家相，也不现出家相，他是现在家相。关于这一些呢，相关的那个具体的内容，各位去看注脚咯。
你看哦，我们大圣也这样说到了，印度出家的，我们印度我们说世尊啊，他是现出家相嘛，只是适应低级世界。什么低级世界？其实就是印度特殊的宗教环境的方便，因为当时啊，那六世外道啊，苦行啊，都是出家嘛，是吗？在适应那样的环境的方便啊。而佛的真身他是现在家相的啦，佛的真身是现在家相的，你看，包括菩萨啦，你看哦，维摩诘是有妻子，是有妻还有孩子是吗？有妻子，但是常乐犯行，包括常提啊，常提菩萨向东方去求法的时候，也有与女人同车。老师说，这个都是从悲智相应当中。做到情义与离义，也就是情智的统一。这真不容易。在这里我解几个公案。例如龙树菩萨不是这样吗？他还没有出家之前呢、他不是跟有隐身术是吗？到了宫廷去乱了是吗？在他出家之后啊，他就因为受到那淫欲的过患，他特别特别的理解清楚来是吗？他就对这方面呢，就说到特别强调这一部分。但是导师在这里说到情义跟离义情志的统一这一点，我们千千万万它是统一，它是超越的咯，千万不要淫欲为道哦，这跟淫欲为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无上密不是淫欲为道的吗？这跟淫欲为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哦。这边是以智化情哦，以智化情哦，引以为道哦，是以情为本的哦，而且要应用那个情淫逸的力量哦。各位，包括现在咯，达赖喇嘛还是这样说咯，达赖喇嘛写出来的著作还是这样说咯，他们的很多的修行者啊，还是这样说，出的书还是这样说，而且要用最强大的淫逸，就是那个欲界天啊，越高的欲界天，那淫欲越小，淫欲越少，越轻。但是越低级的那欲界天啊，淫欲力量越大，他们要用那个淫欲力量最大的那个低级天哦。达赖喇嘛也这样说，他们的很多的那些啊，那个昆布等等，就是他们的修行者都是这样说，包括那个学院的那个院长都是这样说。他们是在应用那淫欲的力量哦，不是我说到了，不是以智化情，而是用那样的力量。这一点我们要充分的把它抉择出来，理解清楚了，否则啊，我们这个随时都会动的，我们的内心随时会动。哎呦，人家有那个效果出来，没有看到它的本质性。我说那个本质性，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的看到，它是应用淫欲的力量，它。满足之后，不管他能够把他净化他的身心，变成他天色身，还是淫欲相应的天色身。纵然他能够化红光而去，他还是淫欲为道的。纵然他有些的不执取，包括他那个，我们说在那个印度，在西藏啊，要谈到修行的就密勒日巴，谈到修行就密勒日巴。密勒日巴也这样说，如果没有菩提心啊，他修了那天色身啊，那个引以为道的那些也一点用处都没有。要有菩提心。我说啊，如果他还现前还在，他现前他也不会听我说啊，我一开口他就跑掉。但是他如果啊，我有机会啊，我要跟他说啊，纵然有菩提心，那个还要死。引以为道要死。不是说有菩提心那个就是。有菩提心那个还不是。成佛不是这样成的。成佛不是这样成的。那个是方便。还要舍它，不是要用它。这个我们充分要理解它。什么叫以智化情，还是用完全用情义的力量。世间人啊，心意得到满足，他也不会变态，他也会得到一个很健康的人生。但是那样的健康的人生还是在情欲当中，他不能够得解脱，但是他可以很正常，那没有问题啦，那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说要成佛，那个不是。 我们要充分的去理解它。所以我们这里啊，情义跟离义的情字的统一，我们要离得清楚来哦，不要跟那个混在一起，不要跟那个混在一起，那是以智化情而能超越。因为佛法不能够否定那个友情，那个情，情是情爱，那是不能够否定，那个情是情爱，只是我们要把它提高，转世，转那个情是成智，转那个爱，转那个爱成慈悲，慈悲相应。这些啊，拜托各位一定要把它思维清楚来，这样我们就真正的不受惑。我现在再困难，在身体再怎么样怕冷，再怎么样的病歪歪的，也不会去羡慕那个引以为道而修成的天色身，不会去羡慕他。冬天我要穿的很多衣服，他们不用，有着火不用，还比谁能够把那个烘干几件冰衣服。我纵然是病歪歪的，冬天还要再穿再多的衣服，我也不会去羡慕他。这一点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它的本质，充分理解了。因为这里哦，情字的统一，我要把它说得清楚来，否则的话，哎，我们有时候啊，一模糊掉，就会跟它做连结。一定我们要理得清楚来，这样的话，啊，我们的任何的方面来的时候，我们的内心的一些烦恼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有办法了，就有办法了。一些的知见啊，就不会迷惑我们了，就不会迷惑我们。所以做一个结论了。出家就声闻的出家者，他是少事少业，度着乞食为为法的生活。这个佛法它是净化人类的崇高教化，是吗？本来就是净化人类的崇高教化，度这样的淡泊精苦的生活，像声闻出家者这样的少事少业，为法生活，这个是不负社会的债，而且能够报施主恩的哦。声闻那出家者，这样的话是能够报施主恩。换言之，老师说，换言之，真正能够修菩萨行的，专心为法，那样过独身生活、教化的生活，那当然是可以。像我这样出家众，那当然是可以了。当然是要真能够修菩萨行的，真能够专心为法，那过独身的生活、教化的生活，那当然是可以。然而，菩萨行的真心神是利他的啦。怎样利他呢？所以我们烦恼下业要从自他和乐的悲行中，这个要具体的哦，自他和乐的悲行中去净化自心的，要在自他和乐当中去净化自心。自他和乐的悲行就利他当中来净化自心的啦，就在利他当中来自利的。我们说那自利不是自知自利，佛法的自利就是改善我们的身心，断烦恼，净化自心，那叫自利啦。你说还自知自利啊，连人都做不好了，那怎么样去佛法的自利？那自私自利哈，不是自利啦，不是佛法的自利，那是害自己，害自己。世间的自私自利啊，在佛法看起来是害自己啦，那不是自利。佛法的自利是什么？断烦恼，断烦恼，净化自心，那才自利啦。所以菩萨啊，是在利他当中，就是在利自他和乐的悲行当中去净化自心的啦。所以这个不能够专一说教一读啦。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去说教啦，所以在家众啊，千千万万哦，你说要修菩萨道，不要像修成我这样的出家众这样的修行哦，千千万万不要往这个地方去修行。各位啊，应该去参与社会的一切正当生活，广做利益众生的事业啦。老师举了很多了，像维摩诘长者啊，你看啊，还有那个善财童子所参见的善知识，你看都不一样了。你看带家居士为多，对吗？这些都是出发于大愿大寻大智的啦，依着自己所做的事业引导一般人来学佛。这个注脚33，希望各位去看他啦。好了，我们翻到下一页把它讲完了。这个是为他利他啦，为了他还有利益他的这个一切、是善的德行，是善的德行。因为为他而且又利他的这个一切的行为，他就是善的行为，只要是善的行为，一定必然会增进自己了，会利益到自己。而别人那个世间人不是举个例子吗？你把香啊，譬如说香水啦，齁，世间人举到香水，你把香水洒向别人的时候，自己也会有香味啊，是吧？这就这样，你只要是做善事，为利他，利他这是一种善的行为嘛，善的行为自然就会利益到自己了。 所以必然会增进自己，利益到自己。所以啊，利他自利在菩萨行是能够得到统一的啦。这就是什么？智慧慈悲同济缘起的正觉。智慧能够相对来说，智慧就是能够净化自心。那悲呢？慈悲就利益他人嘛，所以能够得到统一啦。在知见上能够统一，所以从知见而引导出来行为，当然就能够统一了。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来回想。